再一次，弟兄姐妹，早安！我想这段经节大概都蛮熟悉的哈，尤其现在又要到了，很快又要到了这个复活节，想 Easter 想不起来复活节。今天我们选的经节是马太福音26章69到75。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其实很长哈，有75节。那这个中间有许多的发生许多的事情。从耶稣在最后晚餐跟彼得讲，说有人说你会否认我三次，彼得说我怎么会否认你，我们等一下会看啊。然后就说我就算与你同时也不会，这个好像也不会否认你啊，这个好像很像彼得啊，讲话很好像我们说他夸口，可是 也有一点就是好像讲话讲得太快啊。可是我们看见这个人的心其实还算蛮细腻的，等一下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那这一段经节呢，这个二十六章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常常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啊，他跟门徒一起吃饭，然后他后来被捕了，然后再经过审判。那我们常常忽略到在他这个背后其实还有两个角色，一个就是彼得，彼得否认耶稣，还有一个是谁？还有就是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这两个人在背后好像在背景，我们常常不大容易注意到这两个人。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受审，然后被抓被受审，可是我们常常忽略到这个彼得跟犹大这两个角色在后面。所以今天想跟大家稍微的看一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求你提醒我们，常常向我们的心中讲话，让我们看见你自己话语中所要教导我们的功课。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当读这段经节的时候，也帮助我们思考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神爱世人，甚至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我们也理所当然的接受。可是我想今天借着这个经节，主啊，帮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是以怎么样的一个感情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求你继续的带领，在这边讲的听的都是同盟圣灵的造就。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有一个 Charlie Brown，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哈，看过他那个很多有卡通哈。这个他说 No problem is so big or complicated that it cannot be run away from。 这是他原来的，那翻译过来大概就是 我不相信有什么问题大到一个程度我不能够怎么样，我不能逃掉，我不能就说我不能 run away from， 我不能逃避它哈。这个是卡通了哈，有的时候也代表一些人生的哲学。可是我想今天的彼得哈，碰到了一个事情以后，他没有办法逃避它，他一定要做一个决，一定要做一个回答，一定要做一个回应啊！这是今天的经节的主要的内容。那这个二十六章六十九节，他说哈，彼得就是在前面这今天呢，就是我刚才已经稍微提过了，耶稣跟门徒经过在守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就是我们常说的最后晚餐嘛哈。晚餐之后呢，耶稣就出来到门徒跟门徒一起到克西马尼，我们刚才诗歌也唱哈，到克西马尼园。他去克西马尼园其实是要祷告，他说你们与我一同的警醒。可是当他祷告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怎么样，门徒睡着了，就是也很困。有的时候也不能怪门徒啊，这个天气晚了嘛，然后天气大概也蛮冷的。主耶稣他所心中的那个重担哈，心中的有一些他在知道他马上要发生的事情。可是这些门徒虽然他跟他们讲了好几次啊，就这个事情人子来就是要被钉十字架，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讲了几次，好像这些人都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没有办法接受呢？也许他们认为这个耶稣在他们的眼前行过许多的神迹，他是一位很奇妙的人，或者他们甚至相信这个就是弥赛亚。他们常常他们知道传，他们的从小就知道，从圣经告诉他们有一个弥赛亚，有一个救世主要来，所以这个救世主来了以后要拯救他们。所以他们的观念，也许这个耶稣就是那个救世主，可是一般人对救世主的观念就是认为这个救世主就是来好像是要带领他们 脱离这个被这个别的别国奴隶的这个状态哈，被别人统治的状态，他们能够成为自由的民族，成为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神也是真的拣选了他们。可是，在他们的心中，这个救世主呢，跟耶稣所带给他们的那个画面完全不一样。他们认为救世主就是救世主嘛，那应该是一个很有权能的王，或者是很有权能一个大将军，骑着马带他们解救他们，使他们脱离这个罗马人的控制。他们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人是受这个罗马人的控制，所以他们的观念就认为这个救世主是来拯救他们脱离别人的统治，让他们能够成为自由的民族，他们能够自由的敬拜。可是他们那个观念跟耶稣所带给他们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了解耶稣说我来是要为你们受死，然后要被钉十字架，然后第三天我还要从死里复活，这个是在他们来讲很难接受。所以在那个晚上呢，耶稣在那个克西马尼园祷告，他知道马上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的时候，他叫那些门徒啊，你们与我一同的警醒。可是那些门徒呢，当他祷告回来第一次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已经睡着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后来耶稣就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以后，后来犹大就带了一群人拿着刀棍要来捉拿他。然后我们很记得这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些，可是犹大就是耶稣亲嘴作为一个记号，所以他们就下手拿住了耶稣，所以把他带到大祭司的这个院子里。所以比其他的这个门徒呢都做了受善，全都跑掉了。这个彼得呢还算不错，他就是远远的跟随着耶稣，一直到了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他就远远的看着耶稣。所以这边说彼得在 外面的院子坐着哈，就是他坐着那个时候呢，等一下我们会看他有的可能是在取暖哈，生火取暖。所以有一个使女就来说，你呀、原来也是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所以彼得呢在众人面前呢却不承认，他不承认，他就说，哎，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子说，哎，你是与他同伙。他说我不认识那个耶稣，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然后呢第二次他出去了，第七十一节告诉我们，出去到了门口呢，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又认出他来，就对他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这个时候又不承认哈，并且起誓，他原来就是否认我不知道你讲什么，第二次他就急了，他就起誓了。起誓是什么？他就是说他 deny 了耶稣，说 with an oath 哈，这个他们这些犹太人知道的很清楚，不能起誓，不能随便起誓，他就是起誓，而且起的是一个假誓。他就急了，他就说，哎，我起誓， 我不认识你，就是一个 oath， 我不认识这个耶稣。他第二次就第一次说我不知道你讲什么，第二次他就开始起誓了。那第三次呢，过了不多时候，旁边站的人看出来，就是彼得说，啊，你真是与他们同伙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这一次彼得最厉害了，他怎么样？他说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历史记就叫了。发咒起誓就是看英文就很有意思，他说 invoke a curse on himself， 就是他这个发的这个毒咒啊，他发一个咒是在他自己身上。像我觉得有可能是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说啊，如果我怎么样怎么样就天打雷劈哈，有没有像中国人？他是一个 curse， 他是一个咒，起咒，而且咒在他自己身上， invoke the curse on himself。 然后就在他讲完了这一次，讲完了三次，第一次说我不认识你，第二次说他发誓了我不认识你，第三次他甚至起个咒啊，发咒啊，起誓说 我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你讲什么，我不认识他。可是讲完了以后鸡就叫了。彼得这个时候他就想起来，鸡叫了以后一个声音响起来，马太福音那边告诉我们说鸡第二次叫，马太的记载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这边彼得呢，就是鸡叫了以后，彼得就想起耶稣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在这以先，耶稣说今天晚上你们都要离弃我了。彼得说我绝对不会离弃你。那耶稣就说今天晚上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那时候就说了，还是夸口，他说我就算跟你同死，我怎么会不认你，我怎么会不认你，你是主嘛， 你是我的老师，你是救世主，我怎么会不认识你？那这个时候他就真正的就三次不认识，也不承认耶稣。然后这个地方讲的，我们看中文可能还看不太出来那个意思，他就出去痛哭。可是我们看的英文很有意思，他就是很深刻， He went out and wept bitterly， 就是哎呀痛哭啊，哭得很苦的那个，很苦读那样子痛哭啊。为什么痛哭？他这，我想他的心中开始谴责他了，就哎呀你看看你怎么会不承认耶稣，你平常跟他在一起，你又常常是做头的，你又常常夸口，我绝对怎么样，我绝对不怎么样，我绝对不怎么样，今天别人就是问了你三句话，你就这样子的否认他，你还起誓否认他，你还下了毒咒 来在你自己身上来否认他。他是想一下觉得大概一方面很丢脸，一方面就是有一点内疚，一方面觉得对不起耶稣。可是他好像没有办法胜过那个，他就 went out and wept bitterly， 他出去很痛痛的，很苦毒的那样子的痛那样子 来哭泣啊。我们看见他的心，看见那个彼得那个心意，好像就是心中好像受到很大的那个谴责，受到很大的压力。那路加福音呢，有一个比较不同的记载，路加福音是就是同样的一段，就是鸡叫以后，路加福音说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这个边更厉害，就是什么，主转过身来看他，我们看那个图片看不太清楚，耶稣正好在那边受审，可是鸡叫了鸡叫了以后，主就转过来看彼得。我不晓得主听得到听不到，或者是知道听到了彼得讲的话，还是因为鸡叫了他就转过来。我想主已经看见了他三次的要否认他自己，可是这个时候主转过来看着彼得，彼得就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今日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同样的，他出去痛哭，他出去痛哭。那我想这个经验在彼得的生命中，我想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样子一个经验，主转过身来看着他。我想这个主转过来看着他，不是要谴责他，你看我跟你讲你三次不认我，我想不只是这样子哈。另外就是好像看看彼得有什么反应，另外可能我想主一个温柔的眼光来安慰他，你看我跟你讲过你要三次不认我，你以后不要夸口，你不要靠自己的血气来行事。有很多的意义哈，我们可以看见主的那一看哈。我想有的时候也让我们思想一下，主好像看着我们哈。我们就是读圣经是话语，我们说祷告的时候，一个感觉好像主在看着我们。当我们行在这个道路，人生的道路上的时候，让我们也思看一下，好像主回过头来，好像主用一个很温柔的眼光来看着我们。就是一个确据啊，一个鼓励，一个带领。那这个我想这是一个，就是说在彼得的一生命当中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时刻。那可是这个时刻呢，主自己早都已经看见了。那耶稣曾经其实已经早就告诉他说，今天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你今天会三次不认我。所以这个好像我们就说，哎呀，那这个彼得好像，我们好像如果说宿命论的，就是说，啊，你看主说了，那我今天晚上三次要不认他，那不是不能怪我啊。其实这个，我想这里面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好像不是说，主已经命定了，好像今天我要三次不认主。我想这个不是一个这样子的看法，而是一个好像主看清楚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常常自己不晓得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可是神的话语借着祷告，在神的这个在安静在主面前的时候，他把我们自己向我们显明啊。有时候人最难看到的、最难知道的是我们自己这个人啊。我们很难看到我们讲话、我们做事啊，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啊，都觉得自己理直气壮。可是让我们静下心来，让主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在主的面前我们是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我觉得很有意思。那这个没有多久以前呢，在这个刚才我已经提过了，33节跟35节，彼得说，耶稣说，你们今晚都要众人都要跌倒了。那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这个很像彼得的讲话，可是我们看看后来的彼得好像有一点改变了。我想可能也是这一次的经验给他一个功课，知道 不要靠自己，不只是讲话夸大，那个好像是一个毛病，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倚靠的那个是谁，我们的信心的根源是谁，我们所倚靠的谁，不要靠自己。比如说啊，你看我绝对没问题啊，我绝对不会不认你，然后这边又说我就算跟你同死，我就跟你同死，这个是很重的一个话啊，很有这个雄心这个气魄讲的话，我就是跟你同死，我也不会不认你啊。门徒也是这样子讲啊，所以这个讲话不重要，而是真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信心的那个根源，我所倚靠到底是什么，是靠我自己的力量呢，还是靠的是什么，是太过自信呢？他的信心是放在哪里？我想彼得一向就是靠自己嘛，我大概没有问题了，我跟随耶稣这么久了，我又看过他改变形象，我很了解，那别人都看不出，我又了解他是神的儿子，只有彼得能够这样子讲，好像看得很清楚，可是他做出来的时候就缺少那个力量。所以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可是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大概很快的看一下，稍微分析一下彼得所经历的那个，在那个情形下他所经历的情况。第一个，我觉得像我刚才说过的，吃完饭出来了，大概又吃饱了，我不晓得吃饱了大概也有点困了，然后时间也晚了，然后外面有一点冷，这个经节在马可福音哈。所以当他们出来在这个克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那个马可福音说他们眼睛甚是困倦，那个英文讲的很有意思， their eyes were heavy， 就像我们有时候打瞌睡眼睛睁不开，眼睛甚是困倦。第二个呢，路加福音跟这个约翰福音，路加福音22章跟这个约翰福音18章都有记载，就是他们好像生了火或者在取暖。所以第一个，那个天气已经有一点时间有一点晚了，第二个可能天气有一点冷，所以他们靠着这个火来取暖啊。所以那个在那样一个环境下，可能他的意志力就不够那么坚强了，如果以前的彼得可能他还拿出刀来可以砍人家。第二个呢，彼得这个时候好像只有他一个人远远的站着，其实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其实约翰也与他同在啊，那个时候。可是在那个环境下，通常他们是一群人，这现在好像耶稣基督被抓了，好像在受审判，他一个人在别人这不同的这个一群人当中，在这一群人当中都是在可能都是在讥笑耶稣，都是在观看看耶稣有什么好结果啊！这个人平常行这么多神迹，其实现在被抓了，你看他以后有什么结果，所以这个就好像他有一点势单力薄，他有一点孤单，他有一点害怕。那他所这个大家都晓得，在这个审判的结果呢，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除掉耶稣。所以这个这一次把耶稣抓起来的很就是绝对就是他们想要把他杀掉。所以他可能在那个环境下他有一点的困惑，这个是我信的耶稣，他是一个救世主，他这么有能力，怎么可能他可能今天晚上会被人家抓起来，好像显得他一点能力都没有。这个我想在这个彼得心中也是一个挣扎，一个很大的冲击。那彼得的功课，他说这个主耶稣在跟他们祷告的时候是跟他们讲什么，就是说哎呀，你们怎么还在睡觉，跟我一起警醒，可是回来看他们都睡着了。所以主就说怎么样，说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你们的肉体却软弱了。这个心灵愿意，肉体软弱，有人就说啊，这个好像你的倾向哈，你的志向，你的意志哈，你的志气很好，你下了一个这个决心啊，下得很好，而且很诚心的，真的是哎，真的我真的是这样子诚心的向着主。但是呢，好的志气会被胆怯而打败，就是他在这个环境之下，我想彼得一定是有一点胆怯了啊，这个环境人都是在一群生人的当中啊，而且他这个都是不是他通常他都是有一群的这些门徒在一起，今天他势单力薄，就他一个人，他的心好像有一点胆怯，而且虽然他希望一心为主，但是恐惧胜过了他的信心，恐惧胜过了他的忠心啊。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见，也让彼得学一个功课，他不能靠血气，不能说我觉得我可以做什么啊，我是怎么样的人，我可以做什么， 他的信心是放错了，他放在他自己的身上。好，我们看下面，主早已经知道了这一段的预言哈，其实在四卷的福音书中都有这样子的记载，都有记载。你今天晚上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路加跟约翰福音都有这样子的记载。可是很有意思的，主说哈，在这个事发以前，主就说怎么样？主又说：“西门，西门哈，撒旦想要得着你，好像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我特别去查，我不大懂这个筛麦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啊！我特别去看一看，找一张图片。那个筛麦子就是把一只麦子在上面，两个人就是以前的这样子，这样把那些把它筛下来哈。就这个就看见那个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把你们搞得体无完肤啊！这个是魔鬼对基督徒的攻击。可是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的，主的回答说什么？我已经为你们祷告了，我已经为你祷告了，叫你不至于信心，不至于失了信心。这个地方英文也很有意思啊，他说 that your faith may not fail， 不是有没有，而是你的信心好像是一个过程，信心是 走到一个过程的，你的信心不会走走走哎就失败了，继续的往前，虽然有的时候好像走偏了一点路，可是你的信心不会失败啊！我觉得这个字很有意思，你的信心不至于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那个英文说你的 faith may not fail， 你不会失败，你的信心不会失败。好像那个信心就是说好像是一个过程一样，你的信心好像走走走可能会有一点偏差，可是让你的信心不要失败，继续走下去。那这个地方祷告也是很有意思，我觉得主，那你说主干脆你就帮他祷告，他不要否认你，他不要失败就好了。可这个地方他说，他不是说为彼得祷告说我为你祷告，所以你今天晚上不会否认我，你都会站得直直的，理直气壮的承诺，他不是这样子祷告。他说我为你祷告是让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让你的信心不至于失败。而且我觉得很可贵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好像主已经看清楚了这个彼得的一条路，可是主为他的祷告就是说，他虽然会否认我，主已经看见了，他虽然会否认，可是呢，他否认完了以后他还要回头。他就是回头是什么？回头意思就是说 you have turned again， 你 转过回头。他可能背弃了耶稣，可是他转过来面对耶稣，他还是朝着耶稣，他的心还是朝着耶稣的时候，你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呀？你要坚固你的弟兄。我想这个不能，我们不能用解释方法说，哦，主故意叫他失败，然后因为我们常常会怪啊，就说，哎，主是让我失败，主让我做这个，主让我做这个。可是这个事情，我想这个彼得有一个选择，可是主已经看见了，所以主为他祷告说，利用他的失败，利用他的这个否认耶稣，利用他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他回过头来以后，他有一个目的，他能够坚固他的弟兄。彼得一向是一个领袖，后来我们也看见彼得仍旧是一个领袖，在教会里面仍旧是一个领袖。所以他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主为他祷告说，当你回过头来以后，你的有一个工作，你要坚固你的弟兄。主已经看过了，主已经原谅他了，主已经早就在他不认耶稣以前，主已经承认，已经原谅他了，已经开始为他的下一步祷告了。哇，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确据啊！我们在神那边，也许我们有时候做一些错事，做错事情，我们就马上要圣经告诉我们要马上悔改嘛啊！我们就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常常不要说只在那边，哎呀，我就认罪，哎呀，我这一生我就是这个样子。主看我们看比我们自己看得更远，他已经看到我们前面的道路，看到我们前面的方向。那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当作我们那个祷告很好，当你回过头来以后，你要坚固你的弟兄。哎呀，我觉得这个是很可贵的一个事情啊！他的信心让我们看见他的信心是放在，所以他的信心不要放在他自己身上，放在信心是放在主的身上。 我就记得有一次我这个我在小的时候我这放学那时候还是很久以前嘛，那个车子也没那么方便，我们校车只把我们，我这好像是初中，校车只把我们放到一个街的角口，然后我们还要走很长一段，走很长一段路才走回家。但有时候那个年纪轻嘛，就走走玩玩，看看东看西看。你知道这个就像美国一样哈，这有很多这个地上有一个一个的洞，里面那个排水管有一个个上面就盖一块铁板子，有没有？叫 manhole 嘛，但是 manhole 这是一个洞，人可以下去。那天我就这样走啊走啊走啊，也没有注意到，这不知道哪一个人的那个洞，他那个盖子拿开了哈，没有盖住。所以我那个连小孩子嘛，我就东看西看的，左看右看的，然后不晓得没有注意到这个洞，就啪一下就走就掉了进去，走走走就掉了进去，我还不知道，我现在还记得，印象还很深。哇，一掉下去后，那个两条这个小腿啊，就磨着那个，因为旁边是水泥嘛，又是铁，哇，整个磨的就是有一点血肉模糊，痛的我不得了。可是我还是爬了起来哈，我爬了起来，哎，我说。我心中呢，我还记得我心中有一个意念，那时候我妈妈没有上班，我就有一个意念，我就说，哎呀，我只要走到家我就好了，我只要走到家我就好了，妈妈就会帮助我，裹伤啊，擦洗伤口。可是我有很重要一个目的，就是走回家，我要回到家，我要回到妈妈的那个怀边哈，妈妈的身边，我就安全。我想这个地方让我也是看到，这个地方也让我就想到那个就是什么。我所盼望的，我所现在不是靠着，哎呀，我自己要把它，我自己走过去，我自己怎么样？我那时候很小嘛，我觉得这种小学一个功课就是我的盼望，我的希望，我的信心是，我回到妈妈的身边，我的妈妈的身边。我想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见基督徒，我们的信心是在耶稣身上，不是在我自己，我要怎么解决问题，而是我的信心我回到耶稣的身边。如果我在我这个人生道路里面我走了偏差了，我要回到耶稣的身边，我要回到耶稣的身边。好，让我思想到这个。然后很快我讲一下这个，所以彼得这个事情以后呢，耶稣后来耶稣复活了以后呢，那耶稣向门徒显现。那这个地方呢，我想看一下后来耶稣对这个彼得他的restore 就是他的恢复，他复兴，他恢复与主的关系。我想主已经宽恕了这个彼得了。可是呢 在这个约翰福音21章有这样子一段记载。这个记载呢，就是说当耶稣复活了以后向门徒显现过，有一次呢耶稣不在他们的旁边，那这个彼得呢，就是说，哎，我要去钓鱼去了。那他说要钓鱼呢，就会有六七个人。如果你看这个约翰福音21，大概有六七个人呢，门徒有跟着他说，好，那我们也跟着你去。所以你看见那个彼得好像是一个天然的这个领袖哈。他说我要去钓鱼哈，带六七个人跟他去钓鱼，结果他们一晚上都没有钓到什么。他钓到然后回来说，哎，看到那个岸上有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就说，啊，你把你们网子放到右边去啊。你看那个记得那段圣经，就是他们放到右边去，哇，一掉下来掉出来还有153只，有没有？你去看那段经节，很有意思。然后这个那个约翰呢，就说，哎，那个是老师，那个是主啊。那彼得一听了以后呢，把衣服脱了就跳到水里面，就赶快先跑回来啊。我们就看见那个彼得哈，他虽然说快口坏话，话很多哈，讲话很直哈，讲话也好像没有大脑一样，可是你看到他的那个心啊，大家都知道，哦，那个是主，他马上衣服脱着就跑下来，他也没想到他当初这个否认耶稣三次哈，很丢脸的事，可是他把衣服一脱就赶快，因为那个是主，他就赶快跑回去。我们就看见他那个心啊，我们看到那个彼得的心还是很细腻啊，而且很真诚，他像一个小孩子那种很干。好像很单纯的心，向着主的心，他就马上跑回去。所以跑回去了后，主在那边已经帮他早饭做好了，然后叫他们拿几条鱼过来。然后他们吃完了早饭以后呢，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就他吃完了以后呢，可能有人说，可能就是还是在这一些门徒的中间，他就跟这个彼得说，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个问题。耶稣那个时候很快就要升天了，可是他升天以前呢，他跟彼得讲的话呢，不是说哦，我跟你们讲吩咐的东西你记不记得啊？你要记清楚啊，我马上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跟你们交代的事情你们知不知道，你要去做什么，你知不知道要去做什么。耶稣问彼得一句话很奇怪，说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个，爱比什么更深？比这个世界，比你这个打鱼，比你的工作，或者比其他的门徒，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是问的第一次。然后第十六节第二次耶稣又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所以每次主叫彼得西门总是一个特别的意义啊。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所以第一次呢，主说你爱我吗？彼得说，是的，主啊，你知道，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爱你的，你都知道的，你很清楚。第二次呢，彼得又说，你知道我爱你。到第三次呢，耶稣又问，我们知道耶稣问了三次了，第三次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爱他，你爱我吗？问他你爱我吗？就忧愁，这个忧愁就是很 sad 哈，很难过，很痛苦。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经常说，主啊，你知道，你知道，就是说你无所不知的，你什么都知道啊。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对主很认识，很清楚。你无所不知嘛，你知道我爱你的。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好，三次我们不多讲了。第一次是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是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是你喂养我的羊。这个小羊跟羊，小羊就是 lamb 嘛，那个小的羊，羊就是 sheep 啊。所以这个地方哈，耶稣问了他三次。那也许有人就说啊，也许就是因为呢，这个彼得他三次否认嘛，所以耶稣故意三次问他。那也许啦，也许。可是我觉得好像然后我们看这个，我们看这个三次原文的用字哈。第一次就是比这个更先，第三次你是无所不知的哈。前面两次说你是无所不知，那这三次哈，我们常说用读这个希腊文，希腊写的希腊文就是 agapeo， 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其实耶稣的两次，前两次用了一个这个字呢，是就是好像是全心全意的爱，是神的爱哈。那第三次呢 ，phileo 就是一个好像是兄弟之间的爱。那彼得呢，其实三次回答呢，都是用一个好像比较低一个层次的 phileo， 就是好像兄弟之间的爱。那有人就说了，大概这个彼得好像开始已经看见这个人，彼得好像已经很谦卑了。如果当初耶稣说你是不是全心全意的爱我？按照以前的彼得大概会说，是啊，神啊，你主啊，你知道我是全心全意的爱你吗？我是全心，你知道我这个，你知道我的心啊，我全心全意的爱你。可这个地方的翻译有人说，这个翻译好像说，主问他说，你是不是全心全意的爱我？彼得说，你知道啊，我是非常的喜欢你。有人说好像这个好像说，解经家说好像他的这个话语好像就没有这么的自夸，好像层次低了一点，主啊，你知道了，我非常的喜欢你，好像比较谦卑一点，好像比较收敛一点。那可是也有人就说了，这个三次其实这个我们看字，我刚才已经解释了一下了，前两次耶稣问的是一个比较强的字，第三次呢好像层次上比较低。那本来有人觉得说好像哦，这三次嘛，第一次主用三个不同的这个爱字来表达，其实我们看原文的意思，他只是说前两次用一个很强的字啊 ，agapao， 就是你是不是全心全意的爱我？可是第三次主用一个 phileo 来问他，所以彼得三次都是用一个同一个字。可是我觉得这个意义也倒不在乎说主是因为彼得说他说了三次，所以主问了他三次，可能是因为他三次否认，所以给他三次再加强一下他的印象。或者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几个字，就是什么？你爱我。主讲了这么多以后哈，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问他三次，其实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你爱我吗？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像我刚刚说的，哎，这么多很重要的事情里面，主为什么问他你爱我吗？就让我们看见哈，那个 John MacArthur， 我很喜欢听他讲。John MacArthur 是一个美国的牧师哈，也是一个解经家，一个神学院的院长。 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这个爱啊，我们与主耶稣基督，我们爱主耶稣基督，那个爱啊是我们一切侍奉，我们一切信仰的根基，甚至是我们救恩的根基。我们觉得、哦、我们信主的就是、哦、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好，我现在就成为基督徒，我们诗歌也有唱啊，我将来、要去主的身边啊，主现在一生与我们同行啊。可是很重要的是，我们与现在与主的那个关系有没有那个爱啊？所以我们的信仰能不能够坚持？我看见彼得哈、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个犹大，你看那个犹大的结果跟出卖耶稣那个犹大的结果跟这个彼得的结果不一样。彼得虽然三次否认，他还是回转过来，而且他回转过来要兼顾他的弟兄。为什么？我们就看见，我刚才已经提了一些，他对主的那个一个单纯的心，他对主的爱啊，这边三次他已经回答了，他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什么是爱？就是神爱我们，我们回应他对我们的爱，我们以回应对他的爱来爱他，这个是我们跟主关系的一个根基。我觉得我们读经啊祷告啊都很重要，可是很重要的是今天主也好像问我们一个问题，你爱我们啊？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以前，我们做很多，好像我们做很多的侍奉，我们做很多的工作，可是很重要的一点，你对主有没有爱？我想彼得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他对主那个单纯的爱，虽然他受环境的影响他否认主，可是他还是回过头来，虽然主为他祷告，回转过来，他成为兼顾他弟兄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这个为爱主回主的爱，而且是怎么样，是要付上代价的。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这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呢，他在非洲去宣教，这是很久以前。那他去非洲，他坐船去非洲宣教。那坐以后，他年纪老，他也没有精神了。以后呢，他就准备回家了，要他要退休了，他要休养，他就没有再没有力气做了。就他回来那时候还是坐船呢、啊，他回来从非洲坐船回来，那船上有一个很有名的政治家，就是那个罗斯福总统。你知道那个美国那个罗斯福总统，他喜欢去打猎，出去打猎。正好那个船上呢，他从非洲打猎回来，所以很热闹。那当船到了这个岸边的时候呢，哇，好多人来欢迎他啊，大家都欢迎啊，不晓得吹什么号角什么东西啊，一大堆人来欢迎啊，罗斯福总统回来啊，这次的旅行怎么样？这次打猎的怎么样？这次回来了以后，大家就闹哄哄的欢迎他。以后呢，就是欢迎完了就走了，送就换从带着他回家了。就当这些人走了以后呢，这个岸边就变得非常的冷冷清清的。所以当这个宣教士下船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在那边欢迎他，所以他就开始哭了，跟这个主说：“哎，他说主啊，你看这个罗斯福总统有这么多人来欢迎他。”我这一生呢、啊，在非洲为你做宣教，我甚至把我的太太跟孩子都埋葬在非洲，他们都已经过世了，都埋葬在非洲。今天我一个人回到这个我的家，我一个人回到我的家，你看没有一个人来欢迎我。这时候他在哭泣，他在祷告的时候呢，他就听到一个声音，这声音说什么？那你还没有到家，你还没有到家，孩子，你还没有到家。我们把这个世界当作家，可是主说你还没有到家。对那个宣教士说，你不要哭，你的奖赏不在这里，你还没有到你真正的家，你真正的家是在天上，你真正的家是与我同在，你是回到你在这个世界上暂时的家。这个是一个代价，这是一个代价要付。对爱主，我们常常爱主说，哎呦，我爱主，为什么没有任何的回报？这个是主对他的一个对这个人的一个回应，说你还没有到家，这是一个付上的一个代价。所以耶稣，我想今天讲了这么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彼得，我想提醒大家，就是彼得跟主之间的关系，他有一个关系，他不只是像我们说接受耶稣基督只是一个理智上的抉择，我们抉择，我今天我要决定我要接受耶稣， 而是说他在心里面，他是决定了跟随。彼得实在是为了主放弃了一切，可是更重要的是他对主有那个被主所吸引的那个爱。那主今天也对你我说，你爱我吗？你爱主吗？若不是因着爱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的；若不是因着爱，所做的一切都是表面的。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不是一个真实的爱，做的一切都是表面的。若不是因着爱，我们没有圣灵里面触摸着耶稣的那个感觉啊，只有在灵里面因着爱，因为神就是爱。若没有爱，我们的信仰也几乎是假的，就是空的啊，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那个真实的东西就是对主的爱。什么爱？是因神先爱我们，我们自然的回应与他的回应。不是好像教条一样，我们信的不是教条做一个好基督徒，而是发自内心对主的一个真实的爱，好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真的是帮助我们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思考我们与你的关系，也帮助我们当我们行走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在读你的话语，让我们与你有更深的交通，与你更深的关系。每一天每一天，就像你走在我们的旁边引导我们，也将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看见像彼得说的，你回转过来，你就要兼顾你的弟兄。那看看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你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安排，你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旨意，也求你祝福这个教会，让他们在这边为你的名发光，求你祝福他们一切的事工，亲自的与他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